就是去年秋天的这个步道神行程序我们上完了，结束了。那今年的9月份我们开下一门课，那这一门课就是一个就是教会或者是门徒领导力啊，领导力，教会领导力或者门徒领导力吧，就大使命领导力，怎么样在这空虚背离的世道当中做天国的领袖啊，不神秘，其实是非常非常浅显的道理，但却是一个深刻的经历啊。好吧，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子嫣？
谢谢牧师，今天听到你讲的那个应许，我就在想，每一个人神都给了应许，可能有时候我们不太清楚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或者我们是非要明确啊，一定是神给的，在这条路上还是没那么容易，或者没有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需要慢慢的，就像牧师你讲的呀，有时候我们听见的都是世界的声音，耳朵啊听不到神的声音。特别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感觉明明知道神的同在，有时候又偏偏听不到神的声音，就是自己的声音和神的声音，可能有时候无法去真正的去分辨出来。谢谢牧师。
感谢主呀，那继续为你祷告了，希望你能够抓住神的声音呀，能够让他的声音始终在你的耳际中去徘徊呀，去让你能够震耳欲聋啊，当头棒喝。人活着呀，若不是为了主而活，其实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所有的意义都会归于虚空，人生很可怜的，就是没有主吧，迷茫；有了主吧，又容易迷失，然后自己好像信了主以后吧，又容易陷入一个迷幻，人是蛮可怜的。但是其实方法也不难，就是你朝着标杆直跑，专注它。呀，你看雅各在雅伯渡口上，他跟神其实是一种很挣扎的关系，摔跤啊，摔一晚上，你知道吧？这是很过分的，他悖逆啊，不肯认输啊，跟神之间。但是神看中他有一样好，什么好呢？他专注神，他抓住神不放。神就烦了他了，到了早上，干脆把他大腿窝子给拧断得了，然后醒过来了。雅各醒过来，哇哦，原来 You are the God, You are the one who I will worship。你是那位我需要敬拜的那一位。他突然间惊呆，他说马上撒个娇，你不行，你不许走，你不祝福我，不让你走。这小孩子跟大人在撒个娇。其实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走到最后就是一个撒个娇的关系，撒娇的意思就是你是父，你是主，你是万王之王，我在你面前我不是王，我是那个向你撒娇的孩子呀。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可能相当多的人都我要成熟了，我要做大人了。其实，在主面前就是做小孩子就好呀。当然神训练我们成为成熟、忍耐的生老练呀。好，感谢主。
牧师，我还有一点，我再说一下，就是您说的那个，应该是说是信心吧，就是你分享的，你从那个挪威去香港那一个信心，我也听过好几遍你分享这一个，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我自己，我就感觉有时候这个信心没那么大，有时候又感觉是神让我去还是自己去啊，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总的来说还是没信心。一个神即使给了应许，我们没那个信心去跨过去或者走出去。那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才能够？第一个是知道是神的应许，第二个能够信心小的时候该怎么样能够去踏出这一步，能够往前走一下呢？
好的，分成几个情况讲。人呢， 一般情况下对神的认识是渐渐加深，渐渐加强，渐渐加多，所以圣经说是多而又多的认识神，对吧？所以对神的认识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也是基督徒生命从初信到成圣的生命，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 general 一般来讲呢，教会啊、牧者呀、啊、主日学老师啊、团契的负责人都会告诉你说，哎，你就慢慢经历神吧，你跟神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慢慢就会认识神多了。这是一般情况下，但是这种情况呢，好像有的时候不能解决我们心中最后的那一道关卡过不去的。什么过不去呢？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很确定这真的就是神的旨意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只要这是神的旨意，那我就走了，死也行啊，对吧？就是我们常常会说这样的话。但是这个把握和确据呢，发现神永远不给你。如果说你已经有了一切的确据了，一切的把握了，那就不是信心，那是认知，对不对？我知道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我不管三角和怎么变，这个 三个角怎么变，内角和加起来就是180度，我知道这个事，对不对？我也知道是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对边和邻边的平方之和，再开根号，对不对？这个我们也知道。那你知道这个不是信心啊，这个是知道。所以说，当你说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了，我就走上去，这就不是信心之路，对不对？神往往就是让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离开哈兰，要去的地方，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就去到了一个地方，筑起一座坛来，主啊，我要去哪里？耶和华就说往前走，他就把坛收起来，献完祭，第二天早上起床继续往前走。他的路是这么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他一直不知道。神说肯给他很多应许啊，我给你啊，给你后裔，把迦南地都给你，你的子孙要像海里的沙子，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他见到了吗？没有啊。他到死都没有得到上帝给他的应许。你想想吧，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就得了个洞，坟墓的洞，放他的尸体。他死了以后就住在那里。那以后以撒、雅各的洞都住在那里，对吧？始祖都在世界那里有一个洞。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人是不知道的，人不是在一个知道的情况下才走上信心之路。好，那接下来又是第二个问题，那如果不知道，我就盲目走呗，闭个眼睛就往前，就黑夜往里边一跳就好了呗。那这个是齐克果的存在主义，沙特尼采就加以整修，然后最后到海德格进行完善。哲学家在这里就很多的话讲，对不对？那按照齐克果说，我因为我不了解未来，我就无闭眼睛往里边跳，只要一跳上帝就必保守我。那这是齐克果的神学思想，对不对呢？对一半，不对一半。从信心的描述来看，他说的是对的。你看他真的是想 拿刀去杀以撒呀，他不是假的呀。他相信，你看亚伯拉罕有个什么毛病呢？他常常替上帝做主。他认为上帝呢，当他把以撒杀了以后，他也能够让以撒从死里复活。当上帝告诉他你要老来得子，你杀了要生孩子，你要有儿子继承。结果他马上又自作聪明跟上帝讲，哦，你是说我的以实玛利吗？今年13岁了。你发现没有，亚伯拉罕是很多软弱的，很多自以为是的，又为了怕死 贪生怕死，把老婆卖了呀，卖老婆求命啊，他是这个人。这个信心之父也没好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生命呢，对自己的信心之父该有信心，就是亚伯拉罕所走的路我们也可以走，可以的。他的失败我们也必要经历，也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也很难超越他，但是他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他也有很多比我们还要坏的地方。他坏的我至少不是卖老婆吧，他比我坏多了，对吧？ 你发现在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夸口，亚伯拉罕也是一样。那这里边讲什么道理呢？信心的确不是知道，但是信心也铁定不是盲目。为什么这么讲呢？亚伯拉罕有软弱，亚伯拉罕有无知，但是亚伯拉罕一直在上帝里边，你发现没有？他整个生命都，他一直生活在上帝里边，每天起床就是祷告，出门前他就是献祭，遇到事情他就把荣耀颂赞归给神。你看亚伯拉罕这一生有软弱，有跌倒，有无知，有许许多多不耻的地方，但是这个人一直活在基督里，一直活在上帝里。这就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一样的。我就常常跟弟兄姐妹，为什么常常跟你讲你要灵修啊，你要写灵修啊，你不要偶尔写一次啊，你要每天写。 Why？ 为什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如果每天都写灵修，我们每天都活在信仰中，每天都活在读经中，每天都活在分享神的话语中，每天都活在传福音中，在这种情况中你真的不怕去冒险。你听我的意思没有？在基督里冒险是不怕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基督里，你不是在基督外嘛。除非一天到晚你跟撒旦去打牌，跟魔鬼去跳绳，然后跟敌基督一起去玩游戏，然后你跟那个邪灵吧一起跳邪灵舞。你每天玩这些东西，你敢冒险吗？你一冒险就是冒在撒旦里了。但是你看亚伯拉罕，你看保罗，你看彼得，你看这些属灵的先辈们，他们在我们面前像云彩般的见证，其实就是让我们活一个生命。你看在基督里，信心这个字，我们 I believe in God 这个字，我相信上帝这个字，中文真是不好办。中文这个相信和知道认知有些雷同类似的意思。我相信你是谁吗？我相信你就是 Sherry 嘛，我相信你就是庆元嘛，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知道你，对不对？不是相信，我还没见到你我就相信你。你第一次来，我相信你是庆元，我相信你是子言，子言看你这个样子我就知道你 结过婚了，这是相信吗？不是相信，这是知道啊，对不对？知道和相信的区别在哪里呢？你看英文表示 I believe in God， 信到上帝里边去，就是你要一直在上帝里边，每天所思所想的都是上帝，每天我所有的价值就是对准基督。如今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要朝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要得着神在基督里为我所预留的那个赏赐。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看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以马内利，就是在基督里活进上帝里边去，就是你的生命。英文的时态叫做 present tense， 一般现在时，你一直活在基督里的时态是一般现在时。我想你们略略懂一点英文的都懂我的意思吧。它不是过去式，它不是将来式，它也不是现在完成式，也不是过去现在完成式，也不是，它 它就是 present tense， 你一直一个不停顿的状态在基督里。在这种情况下，坦率讲，你凭信心加个引号去冒了个险，其实不是冒险，是凭信心往前走，错了就错了嘛，即使走错了谁也负责任，听懂的意思吧？就是你一直在基督里，你铁定了一直在基督里，你没有去搞什么邪门 歪道啊，你没有搞什么邪情私欲啊，你没有搞什么敌基督啊，没有什么 whatever，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每天就是你的身心灵心思意念都在基督里，那你为什么就不可以犯个错呢？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不一定知道，不知道我就凭信心相信这就是基督里了。我们离开挪威的时候，当时坦率讲真没有一个呀，在香港就是一年至少有个20多万的一个生活供应，然后你就能够在那里生活，没有啊，这个供应没有，我们就是250傻乎乎就往前走啊，然后一边走还一边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缺乏，一边走还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不足够，甚至第一年的时候常常饭都买不起。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好感谢上帝让我第一年在神学院饭都没有钱去买，我们就在后面等，等着同学们吃完饭把剩菜剩饭放在后面，我们就海外生没钱嘛，本地生他们比我们富一点，我们就把饭菜打回家，还有汤热一热我们照样吃，当然他都用公筷了。我那一年我就发现，原来我今天我明天我昨天我有饭吃是我所不配得的，我根本不配有饭吃，原来我每一口饭都是恩典，一下子把我的价值给放下来了，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份恩典，我从来没这么去思考过问题。所以以后任何情况当中我都是觉得恩典。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冷气机的师傅，他说我们家冷气机坏了，要收3000块钱，我就跟他讲你这个太贵了，我筹不了那么多款。他说那就2000吧，我说好，2000的任务我试试去筹。结果我就稍稍讲了几个人东拼西凑，哎，凑齐了2000块钱，凑齐准备他修好，然后礼拜四礼拜五，然后就修好了。礼拜四修好又跟我说他要收3000，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跟我说的是2000，你没有说是3000，你要说话算数。他说啊，假的，我对别人都收3500，我对你是牧师，我收3000。我说那我就不修了，我说要叫你的工人离开。我说我当过兵，打过仗，下过乡，插过秧，吃过苦，可以过一个没有空调的日子，我跟我的师母跟我的太太讲讲，我们就过一个在德州没有空调的日子。我说在100多年前或者几十年前没有冷气机的时候，德州人不也就在这里过吗？我为什么就不可以过一个没有冷气机的日子？我说我不修，我说我可以吃苦的，有一口饭吃，没有冷气机，我拿个扇子扇一扇。我中午到外面去，我到别的地方，到别的咖啡厅里边去拿电脑在那写东西当办公室。到了晚上，早晚还是比较凉的，中午比较热。后来他听我这么讲完以后，最后没有办法了，他说那就有500块钱我来奉献给教会吧。那你就帮我做做广告，做做广告呢，让人知道是我帮你修的冷气机，别人知道嘛，就来找我修冷气机。 我说不行，这个事情我做不出来。他说为什么做不出来？因为这样子我有徇私舞弊的嫌疑。我说在中国的共产党都反腐，都反对别人贪腐，你一个上帝的儿女，一个牧师都过不了这个反贪腐的关，你叫我情何以堪，如何自处，何以为人呐、啊？我说我不会为你做这一件事的，对不起，这是我绝对的拒绝。你来到我这里，让我给你走后门，让我给你去徇私舞弊，因为你给我修了个电脑，然后给我奉献点钱，然后我就帮你做广告。我说我做不到这件事情，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会偃旗息鼓，我谁也不讲。你自己做广告就是你自己做广告的事情，我不会替你去做。我说一个牧师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请问我口中所传的道那还是道吗？如果我们教会是容忍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这个教会还是教会吗？我说不是的，我说我不会答应你这件事情，你叫工人走吧，我不修。对我来讲，跟我提出这个要求几近羞辱，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连你这一个关我都过不了啊！因为在德州真的很热的，100多度，热起来110度，那真的热得不得了。那我说我到咖啡厅去，晚上回来睡觉，白天我到咖啡厅去写讲章，做事情没什么了不起，什么日子不能过？让我活着变成是羞辱我的主名的事情，我不敢。后来他放下所有的条件，不用做广告，我就奉献。最后他全部就满足了，就是我的原则。你听明白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这件事的很小的事情。那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枪对着你的脑袋直言，你信耶稣？信耶稣我就打死你，你信不信呢？我不信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这样子，但是这个还是很多人可以顶得住的，想着一枪就过了就走了，还是很容易过的。拿个烧红的铁丝往你的指甲里面穿进去，信不信耶稣？还信是不是？我穿不信啊，很多都这样子的，对不对？有谁能够顶得住这种酷刑呢？对不对？那有人有这样的软弱，过后他也来到神那边就认罪，主啊赦免我，我在酷刑之下受不了，我说了不认基督的话，我也出卖了弟兄姐妹，主求你赦免。我相信主必赦免他，真的，我真的相信主必赦免他。你们也是一样，如果有一天被请去喝茶了，让你们交代国际网络联合教会谁讲道，你是王保罗，你千万要把我说，你不要受那个罪，你赶紧说，你懂我意思吧？我是不怕说的，别忘了把师母也说上，把高传道也说上，我们三个你随便说，其他人不要说，把我们说的越就是讲主日学也是他，门训也是他，讲道也是他，翻译也是他，弹钢琴也是他啊，都这三个人做的，啊，这有一点风趣了。我的意思，人陷在软弱中，也不要过于介意。呀，那错了，来到神面前，主我就是软弱。你看彼得不也是三次不认主吗？重点是回头，主我错了。他见到主面他逃啊，痛哭啊，彼得的。他有悔改之心，他有回头之心。跟犹大的区别是什么？犹大不回头。犹大如果他当时卖完主回头，主我错了，我250，我傻乎乎，我软弱，我受诱惑，我脑子拎不清，搞不清爽，你原谅我呗，我反正是你的孩子，我想主也会赦免他。做小孩子错了认回头，主是赦免的，他不回头啊，宁啊，觉得自己比基督还要公义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骨气啊，我宁死，我也不回头，老子还要面子的，自己把自己给吊死了，对吧？所以 不要怕，只要信，在耶稣基督里记住四个字，坦然无惧。他知道的，那无论在怎样的 光景中，求神就帮助我们活出一份坦然来，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活一份坦然。反正这辈子我就跟定你了，我就是我死或生或死，我都是主的人。我可以软弱，我可以跌倒，但我回头，我悔改。所以呢，子言，回到你刚才第一个问题去，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啊，哎呀，我不知道这样条路对不对啊，你的整个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我要知道，我要知道这是与不是。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你的重点就是无论我知道不知道，我都是主的人，我都活在主里边，我都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我尽我所能，无论做什么事，我总是想主的名是什么，主的样式是什么，主的心意是什么，主在十字架上活的见证是什么，我怎样活才能讨他的喜悦，我怎样活才更加像他。那这些问题如果是我们的思维模式，那你刚才那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其实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可能也有可能有一天你突然恍然大悟。而大多数的情况的直言呢，都是这件事过了以后回头一看，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对吧？我们比较多的经历是这样，我们大多数的情况比较少是真是好像以前的先知一样什么都知道了，提前的，这种人不多的。有没有？有的，但是不多的。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啊，我不知不觉就做了一个先知，有的时候嘴巴讲了一句话我自己没有意识，后来是方舟阿姨说，哎，牧师你那时候讲过这一句话，怎么这件事的应验了？我说我讲的是我一点这个感觉都没有， 无形中啪就讲出一句话来。神有的时候会用人，好，就有一点像是上帝用圣经中的这些作者一样。你说彼得知道他在写圣经吗？他不知道的。保罗知道他在写圣经吗？他也不知道的。他写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呢，他就把信寄出去了，结果一段时间回来，哎，怎么教会都在读我的信呢？保罗彼得是这样子的，他们互相做见证，这正在被神感动的他自己不知道的。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些，我大多数都用一字一句把它写下来 typing 出来。你们每个礼拜天第二堂崇拜以后，方舟阿姨会把那个讲章发给你们，你看的牧师是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但是你如果把录音也给听一遍，你会发现文字和讲道还是有一个区别，有些部分是圣灵在讲道的时候他就感动你了，我自己 也失控的 也不知所措的，我也是不知道。所以哪怕我是传讲上帝话语的这个人，我也在一个无知中呀，只不过我可能因为上帝给了我先知讲道的恩赐，所以我就提前把神的话语准备好，但是其实我仍然还是软弱的一个器皿。我也常常是回头一看，哦，原来神你是这个意思。而有意识的知道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比较少，大多数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就鼓励你呢，专注在信心上，专注在基督里，专注在圣经中，而减少我要知道什么这个内容里。这个其实你追求这个没有太多的意义的呀，你会发现追求来追求去，到了最后，你仍按照你所知的，你仍是不知道。所以知道本身就是我们的软肋，不是说不要我们去追求，我们要多而又多的知道神， 而不是要知道神下一步要做什么。知道这个区别吗？上帝是让我们多而又多的知道他，而没有吩咐我们多而又多的知道他将要做什么，对不对？而主是主，今天来，主明天来，主是9月21号到，主是12月10号到，1月8号到，主从来不给我们知道这个日子，那日子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去求问主将要做什么事，而是多而又多的求问和认识这位为我们舍命的主，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父神，这位随处随在与我们相爱的圣灵，多而又多的知道他，这是圣经的吩咐的哲理，好不好？子言，我希望今天这番话你能够听得明白，能够放得进去，成为你生命的养分、灵粮和力量。如果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每个人都蛮可怜。Who knows？ 呀、
谢谢牧师，谢谢，谢谢，谢谢。
好，感谢主。Sherry， 你是不是有话讲 ？Sherry， 清源。
是，就是分享一下今天听到的感受。你今天讲的这个苦难，正好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那个画家叫什么？陈丹青哦，他讲的时候，他说我很看不惯现在有一些对苦难本身的这个赞颂。他说这个苦难其实并不能使人升华，就是赞美这个什么80多岁还要捡垃圾啊，或者是就是这样子一种人间的苦难。他说这个我很看不惯现在这样的宣传。其实我认为他的意思，我认为我的理解是我们其实不应该赞美苦难本身，因为苦难本身它其实也还挺危险的。我们处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会很容易有一些副作用，我们可能很容易会变得苦毒，很容易会变得狭隘，甚至悖逆，因为我们甚至会对神有很多的会有抱怨，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本身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苦难本身，而是神在这个苦难背后他的恩典他在这个当中对我们的带领和他的作为。所以在我觉得就是这几年一个人在国外，然后又遇到 COVID 这个时候，有的很多时候我也会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恰恰在这个时候要经历这些，没有工作，没有钱，真的有这么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得着，就是我常常会想起我常常会想起罗马书的那段话，就是是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就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现在的事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就是在
8章35、36节
对，第八章，对的，就是这一段确实就是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可能它只是一段文字，可是有这样，就是有一段一段神在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困难、意想不到的困境走过之后，才发现就是圣经上的这一段话真的就刻在灵魂里，有这种感觉。它不是一段写在纸上的文字了已经。所以 今天牧师，尤其牧师讲的你离开挪威的那一段，我想大家就是移民国外的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很多时候我都在 我有的时候我都祷告，我想说神啊，如果你觉得我不应该来这个地方，你就给我很多很多的困难让我承受不了的，然后我就不去了，或者我就不走了。但是没有，没有走不下去了。 神没有让我承受我承受不了的，所有的这一切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神又开道了。所以他一直，我觉得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你要刚强壮胆，不要畏惧，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走，不知道该不该来，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在这个地方。可是就像牧师讲的，我们不能预测神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直在活在他的话语里面，在他的恩典里面往前走。
阿们。呀。
阿们。
呀，我回应一下吧，就是陈丹青那一段话，我猜我可能听过的讲，对他讲的苦难观。当然就是他讲的很精彩，他每次演讲都非常深入浅出，我也非常喜欢他。然后他对艺术的理解啊，方方面面，我蛮喜欢他的这个人。当然喜欢他只是因为我也喜欢艺术，喜欢绘，也喜欢画画，喜欢美术，喜欢音乐，所以跟他也会有一些互动吧，啊。那么但是当然他是人本主义啦，他不信主义，不信上帝，他整个的所有的解释都是站在人本主义的角度。因为他跟我算是同一代人嘛，我们都是一起经过文革那一代人。那我完全理解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今天有人在赞美苦难的话，那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个羞辱，因为我们就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人。谁要是去赞美苦难，我跟他拼命，就是经过文革的这一代人对苦难是非常厌弃，很厌恶，很讨厌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在一个苦难中，从小经过了就是58年、60、61、62，整个全国老百姓没吃的呀，饿死几千万人了，那三四千万人就那么饿死，河南安徽那些，哎呀都不提了，那是多少人在那饿死呀。那就是但是一直都不让讲，一直都不让说。然后文革以后78、79年就出现一段时间是伤痕文学，有
伤痕文学啊，
多少听过一下。有一个叫戴厚英的人，写了一本书叫《人啊人》呀，这个我记得，我当时我读的时候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我都流的泪，就为我们这个民族。为我们这个，哎呀，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真是招谁惹谁了？这几千年来，就一直离不开这些咒诅，离不开这样的捆绑，从秦始皇一直走到今天，整个中华民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仍然还在这个圈子里面转啊转啊，一个迷宫里面转。所以78、79年的时候读戴厚英那个人啊人，那时候流泪啊，哭啊。就觉得为当时有的一批人，就是也出了很多电影吧。当时什么人啊，什么牧马人呐，还有什么渴望啊，诸如此类。那个年代吧，出的电影大概也都是那种属于伤痕文学的那一类吧。那陈丹青他比较多的也是站在这个角度反省文化大革命。反省中国这100年来的历史，到底中国人应该怎么活？他觉得他的观点就觉得，他有时候在会讲脏话了，三字经都会出来，他会觉得中国人那三个字就该过一些好日子，不该受这个苦。他有时候会骂一些脏话，但是我理解他，他很爱中国人，他很爱土方。但是他当然不可能跟上面保持一致了，他整个思想的脉络他是很自由主义的，他是比较不 它也不是崇洋媚外，它是一种很有独立思考，但是他却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他喜欢他不喜欢那捆绑的那些，然后这些是他可取的地方。但是他讲来讲去呢，他其实不认识苦难。第一，他不认识苦难的根源，苦难从哪来的？他不认识神，就不知道苦难从撒旦来，从始祖亚当夏娃来。承担轻找不到根源。第二，他也不理解，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上帝也将苦难当作一粒棋子去锤炼他的百姓。他让他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在苦难中430年。我有的时候我说我要是承担轻，我也是骂的三字经的，什么人呢？那什么神呢？让我430年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不活了，行不行啊？我一枪把自己打死，行不行啊？我是你的儿子，你拿把枪让我把自己干掉，行不行啊？就是这种怨气在人本主义当中一定会出来。但是如果你是站在一个神本的角度，就是以神为本的这个角度，上帝是有一个权柄，包括让他的儿女、让他的子民活在苦难中的。不是赞美苦难，没有人赞美苦难。苦难不过是上帝的手用的一粒棋子，一个器皿，是用来锤炼他的百姓，祝福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在苦难当中多而又多的认识他。你看以色列人的生命啊，稍稍有一点好日子，拜偶像；稍稍有一点舒坦的日子。马上去犯罪，马上去跟妙计呢去苟合，跟迦南的那些妓女呢，去鬼混。你看参孙，参孙，你看他多有恩赐啊，力量多大呀，谁都打不过他，但是他就受不了这个迦南地的妓女，他受不了这个情欲的诱惑，结果最后把他秘密拿西尔的秘密告诉他，最后眼睛都被挖出来。稍稍以色列人讲的就是我们呐、我们就是新以色列人，我们日子稍好过一点，我们就背离神，教会也不回了，灵修也不灵修了，然后门训也不去了，祷告会也不去了，主日学也不来了。十一奉献也不奉献了。我认识一个人在国内的一个弟兄吧，他没有钱的时候可虔诚了，哎呦，那爱主啊，讲的头头是道。那他说牧师能不能为我祷告？我说你要祷告什么？我就想有钱。我说你为什么要有钱？要钱干啥？我就想奉献给教会。哎，我说这个，我说听到你这么讲，我就很爱你啊。我就为你祷告呗，求神让你有钱，你目的是为了奉献给教会嘛？我说，假如你，就是我给你祷告以后，神让你赚了10,000，你奉献多少给教会？他说我保证奉献1,000。我说，假如我再祷告，让你赚到10,000，你奉献多少给教会？10,000，至少10,000，可能还要多。我说，假如有一天你得了100万呢？他就想了一想，那让我奉献10万好像有点不习惯。我说那我就不为你祷告了。我说你对神这么不忠，哎不不，我奉献我奉献。他还是跟我说奉献。结果我那一次呢，就真的为他祷告。祷告了以后呢，他真是也不知道神怎么回事，给他在97年的时候，97年的时候，他就口袋里赚到7,000万。7,000万人民币了，7,000万。然后我知道以后，我说：“哎，你是不是该奉献700万？不行，这个钱要有智慧的用。一下把700万奉献出去，我公司就不要运行了，我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啊，都在项目里边。”我说你这么说话不算数，我说有后果的嘛。我说这如果说是你。你许了愿，你又不还愿， 宁肯当时不要许愿呢、啊。后来他就跟我讲，缓一缓，让我缓两年，等我变成亿万富翁的时候，我就大多多的奉献。后来这个家伙真成了亿万富翁，而且是不止一个亿，好几十个亿。再叫他奉献的时候，他开始躲我了。我再找了他，他说我不在，我去忙着了。我后来 有一次我见了他，我说 你不知道吗？我说你在神面前玩弄这些权术和花招，我说我今天就在神在人的面前告诉你，像你这种人呢，有一天你会输到连，哎，就算你还有最后一条短裤吧，输只剩下最后一条短裤，
连底裤都没有，是那句话，
就输到连底裤都没有。我说，但是因为我了解你和你的家庭的缘故，我就求神怜悯，让你还有勉强还叫做丰盛退休的钱，求神把你留下来吧。但是你再也没有那种亿万富翁的风光了。我说这件事必要发生在你的身上。那怎么可能？我发财又不靠你的祷告。他就开始跟我耍横，我又不是靠你的恩典。我说当然不是靠我的恩典，但是你对上帝的仆人的一个祷告如此轻慢，难道不也是在轻慢神吗？所以我跟他一段时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大概我想有个十年八年我没见他。2016年我回国，大学同学然后聚会嘛，几十年没见面的聚会。那我是当年的学生会主席嘛，他们出了飞机票，他们叫我回去，我说我牧师没钱回去，回去的机票那么贵。那我们出钱，你是我们的主席，你必须要到啊。我说那你买了机票我就去呗。他就给我把机票买，我就飞回去。飞回去以后呢，刚好就碰到那位仁兄的一个哥们儿，我没碰到他。他们一个发小，他知道我当年说过那一番话，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也在场，他跟我讲，哎，哥们儿，他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就是你那些年十年前说的话，我什么话我都忘了，你不说吗？你说你这个样子对上帝那么轻慢，你会输到只剩一条短裤，但是求神的怜悯，让你还有退休的钱。他就在你们澳大利亚，你知道吧？他那么多年前就把在澳大利亚房钱买了，老婆孩子送过去了，他自己还在国内做生意，结果大陆的钱都亏得光光的。就是他当年把钱听我的劝告，我说你就先把老婆孩子的钱退休的钱放在那里不要动，然后你在国内玩什么玩？我曾经也是无意中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现在就过这个退休的日子。没有那么多的钱了，但是还算是 OK 的。啊，16年有人告诉我，他跑来找我，他知道我回来了。他说我现在应该打杂牌，我现在大闸蟹，我的钱都被绑到项目里面去了。他说能不能为我祷告，把这个钱全部松动出来，让他能够重新有钱。他真的到处欠人钱，就怕被别人拿刀砍，全国各地到处跑。好了，16年我就跟他讲，我说朋友，我此生不再为你祷告。我说你是一个在上帝面前没有信实的人。我说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讲，你不听，你轻慢上帝。我说这个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说有的有，说没就没。神说天国的大门打开了，谁也关不上。但是你不要忘了，上帝这个手是可以关掉这个大门的，关掉这个大门谁也进不去了。我说你也不要以为上帝是可以随意的轻慢的，不要以为信上帝什么都是说好话，你好我好可他也好，当圣诞老人。我上帝是公义的神呀，那个合一不在真理中就不是合一，那是假合一。我说如果说你不敬畏神，那个爱也是不存在的，一个不敬畏上帝的爱，那个爱是假的，不是真爱。 后来他就垂头丧气的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除非你认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在他的面前承认你的过犯，我说或许神会回心转意，让你呢末后的日子、退休以后的生活能够稍稍好一点，至少让你欠了别人债的那些债主不要追杀你。”我说这个祷告，我愿意为你祷告。我说我不会再为你发财祷告，此生不再。呀，我说你若悔改，我就求神，帮助你，不要让那些债主来追杀你。我说你就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低调，呀，不要去奢华的日子就好。这是我最后一次见的面，16年，一想又是7年前。呀，人生就是这样子，当你很风光，你觉得自己很有本事，总要靠自己的本事去抢夺这个世界，抢夺功成名就，而对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轻慢的时候，神也是不好惹的，神也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什么样的日子，我们自己要做选择的，活在基督里还是活在基督外？就是这个区别。
是的，神也是很明白我们的软弱。通常在苦难当中，我们是非常急切、非常这个叫很 passionate 去寻求神。顺境的时候就，
这是人呐、啊，我们一好就把神忘了。
或者就没有那么的。对神没有那么多的热情，
所有
就
热
开始看世界，
都不行
这就是我们的软弱。
所以我们要每个礼拜敬拜神，彼此互相的提醒劝勉，我们一起来碰碰拳头，拍拍肩膀，来个拥抱，互相勉励一下，鼓励一下，我们一起为神而活，因为我们都会软弱，都会忘记神。都会贪爱自己的世界，贪爱自己的功，就说神是谁，算老几，怎敢来管我？这样的论调不少啊，但是等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后悔就莫及了，马上要见你了，亲缘了，马上要见你了，马上要见面了，
是的，是的，
我跟叶子是住在雄伟家，是不是？我
对，
说啊，住雄伟家
对，他家跟我家也还蛮近的，
，OK，不近了，OK。
就饭后散步20分钟就走到了。
啊，小跑3、5分钟，7、8分钟就到
这地势比较陡，不适合跑步，慢慢走。
哦，悉尼还有山，
是的，
好的，
哦，那天你那天发了那个你去健身房的视频，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哎呦，这牧师这是往例如参孙，后我想啊，不行，参孙那么不能说牧师像参孙，还好没有回给你那个，好，力量像他，就是其他的方面不像他。
我现在一个礼拜还会去两次左右，两次吧，去健身房去举举重啊，去放在杠铃放在上面蹲一蹲啊，然后用手去拉一拉呀、啊，然后一些哑铃啊，然后拉伸一下啦、啊，游个泳啊，就去动一动呀，坚持动一动呀。那已经不行了，现在我放在肩膀上往下蹲，现在也只能够举个100多磅，就不行了。
这个你不是你，好，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
好的，
分享了？
感谢主，好的。那行，那跟你先聊到这里，问问下一位好不好？ 感谢，
好，
感谢主。好，有没有下一位弟兄姐妹想分享，或者是想问问题，都可以，我们彼此分享啊，好不好？
哎，牧师好。
你好。
我大概分享分享，因为我现在的状态吧。
你要不要出来一下？出来一下，出来一下，大家看到你，好吧？要不要？
嗯，先不要，等我说完了再见面吧。
你说。
因为我刚吃完东西。辛苦啊，牧师啊，你也不能吃东西啊。
我可以喝一口水，没关系。
啊，好，对，我也喝点东西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听你讲到啊，确实是好多问题能得到，就是心里能得到一些答案。因为就是我从几方面讲最近的状况吧。
嗯，
上周有一个同学说，移民到那个日本了，因为他们在国内啊混的也不行，那个。做艺术的国内的市场啊，你也知道，那个都是那个眼光也，就是他的消费群体主要不是国内，反正，但是去国外我也觉得是也是比较难，毕竟，哎呀，一家几口子，啊，然后，在国内他们也没有房，反正收入也一般，也挺，关键是那种生活比较压抑，因为做艺术在中国能做得很好的也有可能没多少，但是多数都。处于温饱状态，然后那同学因为之前给他传福音，他信神了嘛，我当时就感觉到还好有神，是有神给他托底儿。你说这是叫信心吗，牧师？
我很难
进，就是我认为的信心，就是
我很难认进到你的那个里边去确定他是不是信心。
因为他是信神的，因为信神确实也是有些生命的。那个时候我就唯一的感受就是还好有神给他托底儿，要不然出去多难呀、啊。
嗯，
不管是什么生活生存也好，然后我当时就认为就是有神还好，他不至于就心里没底儿那种感觉。
嗯，
因为今天大概是说，
呀，
就是大概聊到信心这块了嘛。
是，我很难去在你的场景当中为一个人、为你或者为他、为谁下一个结论。某一句话、某一个场景是不是信心，这个很难去做这个结下这个结论。但是呢，就一般的情况来看呢，一个信了基督耶稣的人，他是可以活在信心里的。The possible 可能的、
oh.
啊，是可以活在可能可以也应该活在信心中，信心应该是我们生命的常态，这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的呼吸呀，应该是我们与神关系的桥梁，应该是我们表达生命的一个象征吧呀。这些描述讲完以后，我仍然不能跑到你的场景当中，我不了解你当时的说话的上下文的背景，不清楚，我很难下这个结论。就是我刚才其实已经讲了很多了，关于你是不是信心的这一件事情，往往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将要做的这一件事情是不是信心。信心往往指的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态度，就是你信啊，你看圣经怎么讲的？在创世纪，他说亚伯拉罕信有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你看的这一句话，这对我们就是很大的一个参考了。那如果你信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给你的，那神就算为你的义啊。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就是如果说你一直活在耶稣基督里，那么你信有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个掌管他的主权，那神就算你 你这个信心就被神算作是你的义。你的义的意思就是你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件对的事情，这就是义。而这个义是由你的信心带到神面前去的。能听得懂这个话吗？
大概懂，因为我对我认为我自己对我自己在神面前的信心就是，做啥事都行，就是说大概啊，在这个方向上不差啊，在神的方向上不差，
嗯，
你就做啥事都行，反正神给你兜着，就大概这个意思。大概我对我自己的认知。
OK， 做啥事都行，这句话
就大概的神方向哈、啊，方向上不背离，就是说。
Okay.
大概这意思，没一个说，如果是方向是反的，肯定不对的，是吧？
就是你总要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这些圣经原则不能违背的。你比如说，对你做的事总是就是在圣经的标准当中是看为对的事情，符合圣经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是可以。我们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呀，就是让保罗给我们做事行事为的两个标准，对内你什么事都基督徒最多自由的啦，凡事都可行呀，不都有益处，那对自己得有益处才行啊，但这个益处又要在圣经的标准之中啊，所以他前面又有一个标准的，凡事总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行事为人。换句话讲，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要想，假如主耶稣也处在跟你同样的位置，他会不会做这件事呢？或者反过来讲，假如我做的这件事，我的主喜不喜悦呢？那这两个标准其实是殊途同归呀，是一体两面的。就你刚刚说啊，大方向。就可以了，这个当然这么讲，这个描述我也只能凭信心相信你是说的是对的，但我也有一点担心你这个有一些会不会粗心一点，就是没有是符合圣经的原则啊，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有没有符合，你懂我意思吧，要比较很多，你举例说明我才能够说，你不举例说明单的大方向好就行了，那比如说啊，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接下来去给领导送个礼物，贿赂一下他，让他把一个好的机会给我，哎呀我都祷告了，这样就不行了，因为贿赂人这件事是不讨神喜悦的，就不能说有个大方向差不多好的就行了，还是要看具体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神的话语，有没有与圣经的原则相悖。清楚吗？
行，嗯，然后我就是也其他的就是最近传福音，因为我也是在圣经里好多的话的时候，后来我就不纠结了，就是神让传福音就传福音，然后该干嘛去干嘛，不要老纠结圣经里的话，圣经里的人，因为纠结来纠结去，他也是人啊，就比如说那亚伯拉罕还是信心之父呢，关键时刻还要卖媳妇呢，这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所以我就觉得就做自己做那个该做的事，在世界上的事也好，在神里的传福音的事也好，这样说对吗？牧师，
我只能说这个，就你这种讲法呢，我觉得我有点我觉得对，但是有些不太确定。因为我不了解你所说的世界上的事，那是什么事情，那
就是你工作也好，就是你的劳作嘛，就是你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不要把过多的心思放在圣经上去找个一二三，正更多的是在你的生活中去找该找的答案，人生在世嘛。
这个也有些不平衡，也有些欠考虑欠全面，其实因为圣经吩咐我们是要多而又多的认识他，包括认识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认识神的话语是一生之久呀。那比如说我就鼓励，比如你每天早上要有灵修啊，要花一些时间去灵修，灵修的时候可能就会 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咀嚼啦、体会啦，那用你的话讲纠结了，我不想用纠结这个字，那我用咀嚼行不行？体会行不行？多思考行不行？我不纠结，纠结是个负面字，但是我用一个
乐观，
啊？什么？
纠结，纠结就是因为你看，我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卖媳妇儿，我觉得世人那种崇拜英雄主义都比他做的强，就是不要，就是不要这个，我不知咋说，就是大概的。
我也不同意我们去纠结圣经任何的人物，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人物前前后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搞清楚、搞明白，成为我生命的教训。亚伯拉罕卖媳妇儿，我不要卖嘛，我就吸取他的教
一
训。
般人都不能卖，他咋能卖媳妇儿呢？而且被称为新兴之父，这真理解不了。
其实卖媳妇的人也不少啊，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了。这个世界卖媳妇的人不少呀，
那
在
是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神面前，他的媳妇儿还是他的，就是这是一种，最起码是有爱情的。这怎么能把媳妇儿卖了呢？这种。你说的那种卖媳妇儿，可能就是像人贩子那样子，不把媳妇儿当人那种。但你说亚伯拉罕又不是，
亚伯拉罕他也不是说不爱他老婆，亚伯拉罕也不是说对老婆没有爱情，亚伯拉罕是简单的讲有一个你我都有的软肋，就是怕死，他怕国王，因为他老婆漂亮把他给杀了，他说那我们就兄妹相称吧，你要去干什么你就好好去应付，应付完你就回来。呀，我还是你的老公，但是别因为你漂亮把我给杀了呀。所以亚伯拉罕他的软弱也是你我的软弱呀，我们都有这个软弱的，所以我们也其实说到亚伯拉罕有这个卖媳妇的这个诟病软弱，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去批评他的一个角度，我们跟他的软弱可能比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心里边有些黑暗，那比那亚伯拉罕那比我们好得多了呀，也很多，他有很多地方比我们好的地方，我们有很多地方也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地方，所以我的意思对人呢，我们尽量不要进入到一个就是批评啊、批判呢、啊，那是从他的生命当中学教训、学功课。往自己身上防，我这个要小心，我这个要提防，我这个要警醒，我这个要祷告，好不好？
好，还有就是因为传福音，因为我现在在村子一个人嘛，谁也不认识，我就想尽量多的时间去见到的亲戚啊，远处的，隔壁村子有亲戚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也不能说它难，但是说这个福音传起来，我感觉它咋那么抽象呀？因为他们每天都很忙，有牛啊、羊啊，每天都忙得很。听到这个事儿的，就觉得这种事儿是个很抽象的事儿，因为平时也不用想。然后我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进一步和他们去？因为不能见着老说这个福音的问题，说久了人也烦呀。但是我还是想把福音给他们传明白，大概这样的。还有一个，我给一个妹妹在传福音，就是我家的妹子。她唯一的问题就是，首先那个神赐平安嘛，因为他们家她婆家是供着偶像的，求的就是平安。那不平安为啥呀？什么呢？那天问到我的时候，我说，如果不信神呢，可能也有这样的事发生。可是信了神呢，从心里来说啊，那个会好一些，因为也是最近他家小孩嘛，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就是同样，我说生活中都会有些问题出现，不信神和信神呢，可能信神会好一些，不信神更糟。但当时他把我问的，我也是觉得神是赐平安的神， 有些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怎么去给他，就一个不信神的人去解释。我大概当时是那么解释的，后来我觉得我还得那个问问你们怎么说这个事情，毕竟后边我还要不停的跟他在聊这个福音的事儿。这是我的问题，牧师。
OK， 你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其实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在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弟、我们的妹妹、我们的家人在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就比如说吧，有一天等你老了，或者临离开世界了，那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你说，我说爸爸妈妈要留给你一份最宝贵的遗产，那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福音。然后你可以把几节经文抄给他，然后你就跟你说拜拜啦，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回到天家去了。你想你的孩子拿着这几节经文，他的体会是什么？他没有看到你与这个经文的关系，他却看到了你所给他的经文。这个就是我们去 传福音常常遇到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姐妹，就是你首先要让自己跟这个经文活出关系来。如果你跟上帝的话语没有这种关系，然后你又要告诉别人说信上帝有多么多么的好，对于他来讲，对于福音对象来讲，那是空洞无物的，那是没有生命力也没有见证力的，他会觉得很奇怪，他会觉得你讲的东西是天方夜谭，他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所以第一步是你自己要跟上帝的话语每天用你的话讲讲，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的意思互动互动，来往一下。上帝的话语是活的，不是死的呀。我不要纠结亚伯拉罕是不是卖媳妇，我们要读上帝在亚伯拉罕的心意是什么。他说亚伯拉罕信有神，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什么意思？那我的义呢？上帝，我也信有神啊，但是我不能单单停留在有神在这里，因为雅各书说了，你信有神吗？鬼魔也信，却是战兢。所以信的本身不是单单我知道有没有神，乃是什么呢？乃是投入你的热情，投入你的爱，投入你的时间，投入你的金钱，投入你的人生，去专注在上帝，专注在圣经，专注在真理，专注在福音，专注在宣教，就是你整个生命，你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基督，充满了圣经，充满了使命，充满了福音。当你的生命是如此这般的时候，你该跟孩子讲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空洞无物的一句经文，乃是告诉他说，我对这一节经文，我曾经有过怎样的经历。当我遇到什么事的时候，神把这句话赐给我，我借着这一句话的鼓励安慰，我在应付那一件事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得胜有余的。或者说我因为没有读神的话语，我就面临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里边是阴暗苦毒怨恨的，软弱无力的。就是你的生命是真实的经历了这些话语，而不是单单把传福音当作是找个什么方法，哎，怎么样讲它才能清楚呢？其实我跟你说，姐妹，没有什么方法比你自己亲身经历上帝这个方法更好的，没有，这个方法是最好。我们每一个人去传福音做见证，讲什么？讲来讲去就是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关系。
哎， 乡亲们朋友们来信耶稣啊。那朋友马上，为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啊。什么是永生？我也讲不清楚。像你刚才讲这个信耶稣吧，比不信耶稣好一点，那你叫他情何以堪？好一点，好一点，好哪一点？哪一点好？好在哪一点？那不是说方法问题，姐妹，是你自己跟上帝要有那个经历，要有跟神有那个关系。信上帝和不信上帝的人都会经过苦难的，都会遭遇不幸的，都会遇到天灾人祸的。不错，上帝是一个赐平安的神，没错。但是人在灾难当中也是有平安的，你忘了吗？约伯怎么说？约伯说神赐福不也加祸吗？平安并不是平安无事，平安并不是凡事顺利，平安也不是心情愉快，不是的。平安是在任何光景当中，我都相信神，我都依靠神，我都爱神，我都心里仍然有喜乐，这是平安。你看有一个画家，他画平安，他怎么画平安？他画那个老鹰啊，在那个暴风雪、暴风雨当中的大海、狂风骤浪当中，这个老鹰飞进离那个暴风的浪、大浪很近的地方，擦浪而过，经过的，那是平安。什么意思呢？耶稣在福音书上经历，跟门徒突然间就遭遇风浪了，风浪就来了，门徒都受不了，快把主叫起来，我们要死了，就船进水了。耶稣说：“吵什么吵？难道你们到现在还没有信心？我在睡觉，你们担什么心呢？”你看到耶稣，大风大浪来了，仍然睡得着。你睡得着吗？遇到一些糟心事儿，你睡得着吗？遇到一些倒霉的事儿，你睡得着吗？遇到一些股票市场大跌，你亏的一大笔钱，钱都变成大闸蟹，绑在股票市场上了，你睡得着吗？你有喜乐吗？平安不是说我们遭遇的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平安是无论遭遇好事坏事，我们都相信主，我们都跟随主，我们都因他而喜乐，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就不是说信耶稣比不信耶稣的好一点，那是差很远。差在哪里呢？大家都遭灾遭难，天灾人祸都一样平均临到我们，对吧？但是我因为信上帝的缘故，我可以跟上帝祷告啊，我有上帝可以依靠啊，我因为有上帝的缘故，我有平安，我有喜乐呀。这些东西胜不过我，我胜过这个世界，因为我的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这是平安。我们往往很多人是把平安的意义呢理解成为平安无事咯，凡事顺利咯，找工作方便咯，赚钱发财咯，这些不是平安。这些是你生命当中的经历，经历这些是可能得到平安，也可能得不到平安。平安是无论我们遭遇怎样的事情，平安仍然在我心里，喜乐仍然在我脸上，感恩赞美仍然在我的口中，口出恩言仍然是我的生命，传福音做见证仍然是我永不撇弃的使命。这是平安。所以就不要误解说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我永不遭灾，永不遭难，这是不可能的。人这一生总会遇到一些挑战， 也甚至经历一些倒霉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有的。
那个我也没有线下聚会，我也没有小组，附近也没有肢体。那我想让教会给我祷告，我找谁啊，牧师？
好，我给你一个建议。我们现在教会的意向呢，你要记一记，做个笔记啊，叫做三五成群，逢时敬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呢，这一生啊，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遇到什么光景，总有左右两个朋友吧。因为中国的文化说，秦桧就是害死岳飞的那个人，秦桧都有两三个好朋友，就连秦桧都会有。所以我想我们一般情况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两个好朋友，对吧？
有都是线上的，线下没有，都特远
啊。线下你试一试去找，是有可能找得到。
你说是好朋友还是现实的人？
不管他是谁，他可能还没有信主，就两个福音朋友。所谓好朋友呢，就是能够跟他说上话，能跟他说几句话，能够打个招呼，请他吃个饭，或者跟他一起吃个饭，一起去骑个单车，一起做一件事情，这是有可能的嘛，对吧？
对，
总不可能见着谁都不理你了，全世界每个人见着你就跑，你无论走到哪里，每一个角落人就见着你就跑，这种可能性不高的，很少这样的情况。一般你都会找到两个愿意跟你说说话的人，对吧？有这可能性吧？那你就把这两个人邀请到你的生活圈子里边来，可能一起喝个咖啡啊，一起喝个茶呀、啊，一起玩个游戏啊，一起吃个晚饭呢、啊，来家里一起做个游戏啊，织个毛线呢、啊，啊，或者做一件什么事情。总有那么两个人有可能被你邀请到你的身边。那如果真有这两个人的话呢，你就向他介绍我最近在做什么。我礼拜天呢，我在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在听讲道，接下来有主日学哦，哎，然后从九月份开始还有门训，礼拜三吧还有祷告会呀，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活动，哎，你要不要一起参加一下，邀请他来。那么他如果来的话呢，那么你就有一个两三个人的环境了，对吧？人不多，两三个人就满足了圣经里边耶稣所说的，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来祷告，我就 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两三个人你就建立起来了，你就当那个小组长。你开始就问他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啊，有什么可以为你祝福啊，有什么可以帮你忙啊，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互相的分享啊，慢慢跟他建立团契的关系，帮助他和你一起来面对呀各种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困难、挑战，跟他建立关系，把他带到教会来。好，这个时间呢有长有短，有一些人是一个礼拜，有些人是五六个礼拜，有些人是八个礼拜、十个礼拜，时间不拘，可能长可能短。可能到有一天呢，你可能鼓励他，哎，你看我就是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把你们俩拉到我身边来，我们成为一个两三个人的小组。那我想这个能力，这种可能性对大多数人讲都可能具备的，你能不能也是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拉两个朋友进到我们这里边来啊？好，他们俩假如他们都做了这件事，左一个右一个，两个朋友拉进来，那你们三个，他也找两个，他也找两个，就变成四个，对吧？四个加三个等于七个。假如你这个时候你的人际关系圈哎扩展了，再找两个人来，你往后转，转到后面去，再左一个右一个，再拉两个人过来，你就有九个人。这个时候你的小组有九个人了，你开始要考虑找一个副组长。 找一个副组长，你来帮他，他跟你配合。等第十个人一加入到你们的小组，就让副组长带五个人出去，你就马上又变成五个人一个小组了。五个人一个小组以后呢，然后就开始第二个方法，我们每人带一个101，每人带一个，大家一起来聚会。一起来聚会以后呢，101一来到不能马上走吧，生活个几一段时之间，比如说5次啊，5个礼拜啊，6个礼拜啊，5、6个礼拜以后就把它再分成2个组。呀，这分组的方法很多种，我们不是传统的细胞小组，我们是一种新型的呀细胞生命团体小组。那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不要把教会当作安乐窝。教会不是安乐窝，教会是一个使命，承载使命的生命体。所以呢，3、5成群，逢10进1，1到10就把它分成2个组，然后这5个人又开始往前走。所以他的整个策略呢，有一个2、3个人，或者是1012个策略一起走。我就简单给你讲一下，就是你其实今天你比较合适从哪里开始呢？先不要走101，你就先走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找2个朋友到你的身边来，把他带到教会里。你为什么这么讲呢？刚才说的第一个核心价值观，不要把教会当作安乐窝，教会就是一个承载使命的生命。第二，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会我们有门徒训练，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讲道，我们有祷告会，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接受教会的门徒训练，成为主的门徒。然后小组呢，彼此关怀，然后互相的去支持，让这个使命，让这个意向的如雨后春笋般，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去开花结果。所以你今天就可以做第一步，左手一个朋友，右手一个朋友，把他带到教会来。来的时候你就向人介绍了，哎，不是啊，我想介绍我2个好朋友，左手一个叫张某某，右手一个叫李某某。呀，那我就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现在在一起彼此的代祷，他为我祷告，我为他祷告。假如他没信耶稣，这也是一个机会，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主日学问呢，对吧？你也减轻很多担子，不用你问那么多，不用你答那么多，把他带到教会来，让他来问牧师，在这里问大家，大家谁回答都可以 回答，把他带到基督耶稣的身体里边来。你今天可以做这一件事情，等你越做越多，越滚越大，这个雪球会越滚越大。每个人大使命，记住，是给每一个人，不是单单给牧师的，也不是单单给传道的，也不是给那些能力很强的那些领袖人物，记住，是给每一个人。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人，我们这一生总要为主去活一个这样的生命。左手一个朋友，右手一个朋友，来个2、3个人，奉主的名来祷告，祈求和感谢，主就必与我们同在。然后从这2、3个人开始，变成细胞倍增，马上变成9、10个，逢10就进1，就分开2个小组。不要去享受教会的感觉，乃是要经历教会的恩典与使命，好不好？上帝祝福你。
好，明白了。那没事了，牧师，谢谢。
好的。
我现在的，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城里吧， 去传福音也好，说话也好，还能说得来。到农村就感觉另一个体系系统，认识人也是，因为他们村子嘛，都互相认识。我这算是新搬进来的，谁也不认识。这个也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觉得和他们说进话的那个切合点，哎，现在是我很冒蒙的，因为他们对信仰啊什么。他有观念，他有陈旧的观念，他们什么信什么教的，他们那种就一下子把那种帽子扣下来的时候，就你说也没法说，有些话又说不到那个点儿上，就是老百姓嘛，他们就是最就天天种地啊，那个牧养生畜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那个点，对我来说，因为我昨天我去是隔壁村子的一个亲戚家。就那个点，就他的世界我懂，我的世界我也懂，但是就这个就我也知道以我里面的耶稣可好了，但是他就认为那就是信教的，可能就是那个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现在就是因为我也没有长期的在农村待过以前，然后一到这儿了，现在就是这福音不是说传，还有我也就是方法也好，方式也好，就找不到那种契合点，现在，
就是慢慢祷告了，求神，因为你的情况只有你自己求问神的，我们都不在你这边，也不知道怎么去帮你，但只能讲一句原则。
要说你这牧师有智慧呢，是吧？碰见你就解决问题了，不需要你给我答案。
神给你答案了呀，不是我的。
好，行，谢谢牧师。嗯。我就没事。啊，行，其他人啊，
好，
好，
再见。再见啊，感谢主，上帝祝福你。呀，那还有没有下一位？没有的话，就方壮仪出来祷告吧，我们就结束在这里了。我这也11点多了，嗯。好，方中。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一篇讲到的信息，感谢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信息里面，其实今天的信息里面有很多的亮点，求主你就继续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扎根，也求主祝福呀，今天呀有提问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就指引当行的路，也保守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事上有这样的一份火热的心，也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与主你的话语能够连结，以至于我们有力量将福音传出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好，要是方便出来见个面，打个招呼，好不好？李倩，谢谢你。